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做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呢一次從武漢傳出嚟嘅呢個瘟疫咧，可以講係肆虐全球啦。好多西方嘅發達國家咧，都因此中招嘅，而且可以講係措手不及嘅，疫情相當之嚴重。其實而家有啲國家咧，雖然係有所緩和，但係嗰個感染數字咧，都仲係喺度發酵緊嘅。係咪西方國家嘅呢啲醫療系統有問題咧？歸根結底睇到嘅咧，就係因為信息唔流通，數據咧亦都不明朗嘅。亦都系因为中共政府隐瞒疫情啦，使到全球都受害嘅。咁但系咧喺呢个抗疫嘅过程之中，攞到个信息最少嘅地方咧就系台湾啦。但系台湾喺呢一次嘅抗疫嘅过程之中咧，可以讲系佢讲第二咧，冇人敢讲第一嘅。喺目前为止咧，佢哋嘅感染人数低啦，死亡人数亦都好低啦。但系台湾咧又系最接近中国领土嘅地方。亦都系同中国大陆交流最多、最频繁嘅地方噶。咁点解佢哋喺抗疫嘅过程之中可以做得咁好呢？喺世界卫生组织排挤嘅情况之下咧，佢哋都可以做得咁好。而家又成为咗全球第二大嘅口罩生产国，唔得止台湾可以自给自足，而且亦都系有多余嘅口罩啦，可以赠送俾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嘅，使到好多国家咧，因为台湾嘅高质量嘅口罩咧而受惠嘅。同时相比于中国大陆的口罩呢，质量是天远之别，可以讲下。我们可以这样比下，两个地方呢都说口罩外交，但是中国大陆的形象呢就可以讲直插谷底的。而台湾呢就可以重新崛起。而似乎看到台湾对外赠送口罩呢，并不是刻意地做外交，而是真心帮助有需要的国家，使到很多国家呢都感受到这一份的温暖。咁亦都系因此咧，而使到台湾嘅形象咧，真系重新崛起咗。亦因此咧，近期好多嘅西方国家咧，从民间到政要到政府，都喺度支持紧台湾要加入国际事务嘅。尤其系而家讲紧嘅 WHO， 即系世界卫生组织。究竟咩原因咧，令到台湾喺呢一次嘅抗疫行动入边咧成功咧？佢哋系点样做到嘅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咁好多人就話，因為美國撐台灣啦，其實就冇咁簡單嘅。如果係真係淨係美國撐台灣咧，就係只有美國撐嘅啫，其他人就唔撐。咁台灣今次真係非常之爭氣，佢係全球嘅防疫裏面咧考第一。嗱，呢個就係即係佢又敢認第二，冇人敢認第一嘅，佢係第一嘅。咁大家都知道佢到目前為止，到今日為止，佢大概有429例一次，而且絕大部分係輕症，只有6個人死咗嘅啫。咁佢哋嘅生活咧就係一切如常，冇話好似我哋呢邊咁樣封城啊，封呢樣封嗰樣，個個翻學翻工係嘛？咁就而且咧，佢哋頭先阿石頭講得好清楚，佢哋嘅口罩外交係非常之理性嘅。佢即係佢冇咩特別嘅目的，但係佢亦都唔介意佢哋有剩嘅時候，佢係惠及其他嘅國家，順便做下呢個公關。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理性嘅同埋負責任嘅一種做法。咁今次咧就頭先講咗啦，如果淨係美國撐咧，咁就冇咩特別㗎嚇，因為美國一直都有撐佢哋嘅，過去兩年嚟都有好多嘅法案啦，台灣關係法啦、台北法案啊各方面。咁但係今次嚟講咧，係有好多其他國家都係突然間好似開眼見到呢個國家咁樣嘅。
除咗美國撐台灣之外咧，可唔可以舉多幾個例子咧？有邊啲國家或者地區咧喺度撐緊台灣嘅咧？
首先我們或者就講一下用一些實例啦，就是 WHO 呢，他們在18號呢就會開個叫 WHA， 就是 World Health Assembly， 其實就是 WHO 大會裡面的一個年會。 開兩日，今次用視訊咁嘅方式嚟開。咁咧就美國啊，同埋好多國家咧，邊啲國家咧就係、是、英國啊、德國啊、法國啊、澳大利亞啊、日本咧，都之前咧正推動台灣咧取得世界衛生大會嘅觀察員身份嘅。咁今次因為有實質上一個會咧，所以咧。就是美國咧，就係即係推動得好緊要。咁另外，蓬佩奧亦都有發聲啊，咁樣嚇呢種情況咧，即係當然令到中共係非常之唔開心啦。福克斯新聞咧就形容咧，佢話呢啲將台灣帶到世衛組織嘅會議桌上呢啲咁樣嘅做法咧，就好似係手指篤住呢、這個中國嘅眼啊，咁樣 finger in the eye 咁樣。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的人有没有做事呢？
今次当然世卫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我们不决定得的，要194个会员国决定的，即是还有一个程序，意思就是台湾多数都参加不到。但是呢今次那个势已经是形成了。今次当然台湾有几个邦交国呢自己就出来就撑啦、啊。他的邦交国其实都是很小的国家，而且都不是那么出名的国家，什么尼加拉瓜、白流、史亚蒂尼、圣路西亚、马绍尔亚这些小国。再加上美國和其他的國家啦，另外咧就係美國國務院咧，亦都同埋佢哋嘅駐聯合國代表團咧，喺過去幾日咧就亦都發動咗一個叫做為台灣發推嘅一個行動，即係 Twitter 啦，即係撐台灣嘅，隨時啊整啲 Twitter 出嚟啊 ，tweets 出嚟去撐台灣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外交政策呢個雜誌咧，最近亦都報導咗美國同日本咧。正是連同澳洲、英國、法國、德國咧，共同要寫信俾譚德塞，要佢即係邀請台灣參加呢個年會啦。頭先我已經講咗啦，不過呢個外交雜誌裏邊咧係有報導呢件事嘅。再一個咧就係、是、加拿大啦，加拿大我以前喺呢度講過兩三次，就係、是、加拿大嘅前嘅總理，佢係保守黨嘅哈珀咧，佢係去訪問過台灣嘅，舊年訪問到台灣，即係嗰陣時我已經覺得係非比尋常嘅，結果真係今次咧有40位保守黨國會議員咧聯名寫咗封信俾加拿大外長，要佢哋加拿大呢個國家強烈嘅要求佢同台灣互動。同埋咧，就係要台灣參加國際組織嘅。咁佢即係佢講到有好多樣嘢，即係佢話咧，第一就話台灣咧係加拿大喺亞太地區嘅即係好當然嘅一個夥伴，因為佢哋嘅價值係一樣嘅，就係、是、民主啦、法治啦、人權啦，呢啲都係加拿大人嘅一啲價值觀嚟嘅。咁佢哋除咗咧就要支持佢哋參加世界衛生組織之外咧，仲講埋咧就話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呢啲國際組織咧都係好適合台灣咧係參加嘅。另外仲有咧就係、是、國際刑警組織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啊呢啲嘢咧，台灣參加嘅話咧就會即係好有意義咁解決咗呢個國際間嘅問題。咁所以加拿大呢一招就都好大下，我覺得佢仲犀利過美國啊嚇！佢係好實際，同埋佢唔係淨係話你參加世衛做觀察員，佢係講到其他嘅組織。咁而家即係因為加拿大嘅執政黨係自由黨啦，自由黨比較親共啦啊，自由黨起碼而家就唔能夠話佢親共，但係佢怕共。咁但係保守黨嘅姿態咧就好清楚啦。咁啊，除咗呢外之後咧，我哋就話亦講到大洋洲咧，即係紐西蘭嘅總理就講得好清楚喺報紙度大聲咁話，台灣係我哋嘅模範，今次我哋防疫咧係按照台灣嘅模式，而加拿大亦都有好多嘅，佢哋有好多嘅節目啊，即係啲媒體節目裏邊亦都有話台灣係我哋嘅典範啊，咁所以即係澳洲同埋紐西蘭啊嗰度，然後北美。然後歐洲啊，咁我就覺得呢一個咁樣嘅陣勢咧，同反對中共圍堵中共嘅陣勢係並肩平衡嘅。呢一堆國家咧係反共嘅，今次圍堵中共，要佢殺上啊，要佢負責噶，要追責。但係同時呢啲國家係支持台灣嘅。啊，講講歐洲啦，歐洲咧最近發生咗一件事咧，就係4月27號咧就係荷蘭國王生日啦。咁佢咧就將即係駐台嗰個機構咧就改名。改咗個名咧，就叫做荷蘭在台北嘅辦事處。咁佢以前咧就係叫做荷蘭經貿處嘅啫，冇用台北兩個字嘅。但今次咧，佢咧就係寫住荷蘭在台北嘅辦事處。
其实呢个名称我觉得系正常啊。台湾喺美国嘅办事处咧，都系叫做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啊嘛。咁佢荷兰喺台北嘅办事处，咁佢叫做荷兰在台北办事处，正常啊。
佢咁一改咧，中共又非常之痛恨啦。其实咧，荷兰改呢个名之前咧，英国、德国、法国同埋奥地利咧，佢哋喺驻台嘅机构咧，都系有将台北呢个字眼放喺佢哋嘅办公室之前嘅。咁咧就，但系今次咧就唔知点解，即系中共抽起条筋啦吓，咁就攻击啊，要严正交涉。咁我谂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荷兰咧，亦都系送咗差唔多系3999朵嘅郁金香咧，就系直飞台湾送俾嗰啲医护人员嘅。咁我谂可能就系呢啲嘢加加埋埋咧，咁呢个中共嘅玻璃心又受不了啦。咁啲網民又出嚟抵制啦，又話要即係要抵制荷蘭產品啊，要禁制對荷蘭出口嘅醫療用品啊，又用埋曬呢啲咁嘅嘢嚇。但其實咧，荷蘭咧好能夠代表歐洲嘅一啲嘅對台灣嘅睇法。
咩意思啦，陸橋？
其實歐洲咧對中共係非常之反感噶啦，呢個我哋以前講好多啦，咁多人死，意大利咁多人死，德國、法國全部都唔係死得少人嘅。經濟都是重創啦，但是令到歐洲很火滾的就是他們最需要口罩的時候，中共就給了一些垃圾口罩。這些國家就有些是歐盟，有些甚至不是歐盟的，有些譬如說波蘭、捷克這些，這樣他們都很生氣，很生氣。一方面就是生氣中共，第二呢又突然間見到咧，台灣就2300萬人口啦，即係其實好多歐洲嘅國家都係咁上下人口，佢哋即係唔係咁大，唔係話好多好多人嘅。咁佢哋就覺得哇，台灣突然間，咦，佢咁叻喺世衛打壓之下，唔俾佢參加，乜嘢信息都唔俾佢，任何嘅交流意見都唔接受。喺呢個情況之下，佢考第一，全球考咗第一，所以即係呢個對比之下就相當之即係驚豔啦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歐洲咧已經係重新對台灣咧就係有新嘅睇法，佢哋係好願意咧多啲係去接觸台灣嘅。
其實我哋睇到台灣今次抗疫咁成功之外啦，其實仲有一點嘅，就係佢哋喺送口罩俾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嘅時候咧。并冇系因为佢哋有口罩送俾人哋咧，而去非常高调咁宣传嘅，亦即系讲佢哋其实纯粹系为咗一份心意，而唔系为咗口罩外交而去做呢一样嘢嘅。
台湾之所以佢个地位喺世界上突然间得到咁嘅重视，同佢考第一系好有关系，同佢被打压之下考第一啊更加有关系。佢的确系好争气，可以咁话。細細地啊，2300萬人口係非常之孤立無援嘅，全部啲所謂嘅外交啲國都係細到唔使恨嘅，一日到黑就俾中共蝦，但居然考咗第一，呢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咁第二咧，就係台灣今次咧，頭先阿石頭講咗，佢哋嘅用嘅方法，佢哋同外邊嘅交流嘅方式係非常之務實同埋理性嘅，啊，佢唔會話。好似中共咁做乜嘢都政治性有目的，有佢自己嘅 agenda， 佢冇，佢就讲得好清楚，台湾口罩我哋先俾晒台湾人先，台湾用完啦，佢哋真係自己有剩啦，咁我哋至捐俾其他国家。咁捐俾国家呢，我有记得一个事例，就佢捐俾德国嘅时候呢，德国嗰个外交部发言人呢好驚中共，唔夠膽提係台湾捐俾佢哋，唔知100萬1500萬嘅口罩。咁當時好多人咧就好嬲德國，就話你有冇搞錯？你驚得咁緊要？你而家係咪攞到第一流嘅口罩？你居然連多謝你都唔夠膽提台灣？咁跟住咧就係訪問咗台灣嘅外交部，台灣外交部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哋今次將呢啲口罩捐俾其他國家，我哋冇諗到人哋要點樣對我哋，要多謝我哋或者點？呢個純粹就係我哋一番心意，佢多謝同埋唔多謝，我哋一樣照做。嗱呢啲咧就係。真係個格係真係好爭好遠，個格真係唔同，即係貴格好多係嘛？呢、這個就係、是、其實就是中國人傳統嘅，即係佢哋中國人嘅傳統就係話俾嘢你，你唔係要你多謝我，我俾嘢你係我一番心意，你多唔多謝我都照樣做。其實呢個就係人嘅一個即係、就是、高貴嘅情操就係咁樣啊！即係佢能夠人哋佢俾嘢人哋唔多謝佢， 因為怕中共嚇，甚至即係咩原因都好啦，佢唔會嬲。嗱，佢起碼佢表面上咧，你話佢係咪真咁諗？你可能都有少少嬲，你唔好理佢。佢講得出，你就同中共個戰狼外交一比，你就覺得真係兩者嘅高下就立見啦。好理性，好務實啦，同埋咧，佢都係好有呢一個團隊嘅精神，佢願意係同其他國家交流佢哋自己嘅成功嘅經驗，佢哋好多視頻嘅，咁咧就公開就俾咗全世界國家佢哋點樣一步一步點樣做，點解今次能夠咁成功咁控制咗疫情？點解唔係用中共嗰種咁殘酷嘅封城，即係將人哋困曬屋企唔准出嚟，唔用嗰個方式，同樣可以達到非常之好嘅效果，唔係同樣啊，係比中共達到好好多嘅效果。即係呢啲都係俾我哋感覺佢都係好務實、理性，同埋佢係所謂嘅普世價值。佢有信息，佢就要惠及即係全民。佢自己有好嘅嘢，願意同人哋分享。嗱，呢個即係其實一個國家同做人都一樣噶啦，係嘛？你一味自私自利啊，喺度自吹自擂啊，一味喺度惡人先告狀啊，反咬一口啊，即係胡作非為啊，即係講大話唔使眨眼啊呢啲嘢嚇。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好簡單，其實你治國其實就係同做人嗰個原則係好相似。咁啊，再加上咧呢個時候咧，其實世界已經變咗噶啦。以前我都上次講過，世界是因為錢啊，因為做生意，所以怕得罪中共。而家法國好似川普話齋，佢話我哋以前喺中國賺嘅錢係算得乜啊？乜都唔算啊！而家你諗下幾多大企業，佢哋慘到咩地步？係幾十倍咁樣還翻俾人，還翻俾中共。你以前以為賺咗好多嘅錢啊，你而家今次你都唔夠賠，唔夠十分之一啊！你賠嘅嘢係多過佢，你賺嘅錢又唔知幾多倍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人命關天，人命勝過呢一個經濟嘅時候咧，大家就比較夠膽咧，就係用即係憑住自己良心講真話啦。呢啲國家呢個時候能夠行出嚟支持台灣，係因為已經唔怕中共。譬如加拿大嚟講啊嘛，即係保守黨40個議員行出嚟，就係我唔怕你，你嚟啊，我就係唔怕你嚇，就係咁樣。咁所以即係世界變咗啦嚇，咁台灣就自己又爭氣啦，咁啊世界亦都係睇到中共嘅面孔啊，就非常之討厭啦嚇。
按照你咁講，而家即係全球反共噶啦喎。
係嘛？路透社咪最近一篇文章透露咗呢個中國國安咧，就俾咗最高層一份報告話，即係今次全球呢個反共咧係六四以嚟1989年以嚟最嚴重嘅，個國際嘅形勢好嚴峻。咁喺咁情況之下咧，中美咧可能咧不惜一戰嘅。佢就咁講啦，係嘛？但係好奇怪咧，5月4日咧，就係、是、南華早報咧就訪問咗一位。一個好即係以前佢而家退休啦，但係佢係解放軍裏邊嘅鷹派啊。佢曾經同人哋合著過一個軍事嘅一本書叫《超限戰》嘅呢個咁嘅橋梁，叫做橋梁啊。咁咧就講到台灣問題啦。咁啊，點解呢個時候講台灣問題呢？因為5月20日就蔡英文就係第二任嘅即係就任日期啦。5月21、22日就兩會開幕啦，即係好，其實而家呢個時候好敏感。佢呢個時候出嚟講嘢，好多人就個解讀就話，其實佢代表咗高層。南華早報係阿馬雲噶啦，你大家都知道啦，係嘛？佢點解可以訪問到阿喬良咧？嚇，點解喬良又要假借南華早報嚟發言咧？咁即係本身都係佢哋騰楞瓜瓜楞騰嘅關係放風啦，可以咁講。咁呢個喬良佢嘅發言咧？就可能真係起碼代表咗一啲嘅高層嘅睇法，特別喬良本身係鷹派，佢出嚟今次講咧，好多人就話佢喺度即係已經係即係整個立場軟化曬。
鷹派嘅代表立場軟化咩意思啊？
咁佢就話咧，佢即係覺得咧，如果而家呢個時候干預台灣咧，係有兩個好大嘅困境嘅。咁咧困境之一咧就係美國咧，就其實完全有咁嘅能力咧。去干預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呢一樣嘢嘅，咁咧佢話美國咧佢嘅預測咧就係應該唔係直接就係開戰，而係聯合西方國家咧封鎖制裁大陸，特別係咧用佢嘅海空嘅優勢咧就係斬斷大陸海上嘅生命線，令到大陸製造業所需要嘅資源無法輸入輸出，乜都唔得，同時咧。 就是透過紐約和倫敦兩大的金融中心呢，就斬斷大陸的資本鏈。他這個看法、都有些聽來都似日似層層。不過我自己覺得呢，美國是完全不怕打仗，美國是打慣仗的一個國家，少數的全球少數的國家。咁第二個困境咧，佢點講咧？佢話台海如果一旦開戰咧，資金會全部撤空，企業全部關門，人員咧全部失業，我哋會變成一個孤島。咁咧就我哋就算係即係放幾多嘅印幾多銀紙去重振經濟啊，咁都係冇辦法管理到呢個社會噶啦，都冇辦法噶啦。我覺得佢都唔係話即係無自知之明啦，係嘛？咁呢係咪代表中共嘅高層嘅睇法咧？又未必，是吧？但是他起碼代表了某一派的人的看法，他只會去南組那裡放風。很多人說中國裡面他們的英派說的話就好像當年的反送中在區議會選舉的時候，因為說的假話太多太高昂，那些藍絲全部以為聽的就是真的，結果就相信自己會贏，結果慘敗。這個也都跟台灣的一模一樣，就是個個都以為韓國瑜一定會贏，藍營的以為一定會贏，自己的假話聽得多自己都信，結果慘敗。這樣就聽說現在就是中共裡面的很多的鷹派是磨拳擦掌，一定要去打台灣，他出來可能代表某一派在潑冷水，叫他們你清醒一下，你不要再發夢了。這樣究竟中共會怎麼做呢？我們在5月21、22應該是可以看到一些東西的，因為到時蔡英文已經發表了他就職演講，他們5月21、22應該兩會會對蔡英文所說的會有一些的反應的。現在來說呢，就是美國就是不停地繞台美軍，兩方面呢都是在這裡，在台海都沒得閒過的，兩邊都是非常之認真地做這些事。美國其實就是在5月20日之前呢會有很多的活動，主要呢就是向北京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你不要動，你動親就停打了。
中美之間會不會是終結一戰呢？這個我們未知道，還要是觀察一下。那台灣自己的情況又是怎樣呢？為什麼他們現在做得這麼好呢？可以整個社會都正常運作呢？那台灣為什麼做得這麼好呢？为什么令他的社会还可以正常运作呢？是不是只是靠他们表面做的功夫，譬如隔离啦，譬如戴口罩啦，这些基本上的卫生标准呢，而可以达到这种的情况呢？我们听下路桥怎样分析。
咁啊，讲到呢度咧，又讲到台湾啦，一个咁奇怪嘅一个机缘里边，佢居然崛起吓，即系全世界如果你话有咩国家系因为呢个疫情而是成為贏家的，我看唯一的就是台灣的了。每一個國家都是輸的，但是台灣他們的承受是即很有限，死了6个人。我跟朋友聊天，他們說那6个人即本身都是很多病發症的，跟我說他們很清楚的，因為死得人少嘛，所以每一個人他們都很清楚那個怎麼死，那個怎麼死這樣。那我覺得他 他們今次是唯一的贏家，在一個很奇怪的機遇裡面，他居然成了這個世界的崛起的國家。他們的外交將來來說現在看得很清楚，他們當然是都是會是在親美和親共之間，他們是一定是親美。曾經很多人很擔心台灣是已經沒有理性，即是藍營一些紅色媒體紅色滲透到這個地步，即是台灣人等於大陸人，等於大陸的代言人，但現在這種這樣的看法是打破了。即是他們外交方面就會一定是走親美的路線，經濟方面其實他們都是相當好的。第一呢，就是台灣的台商去年已經回流得很厲害了，他們就帶了73億美金呢是回到台灣的。根據一份報告呢，直到今年的4月底呢，台灣的企業呢就已經承諾呢就會帶多253億美金呢就回台灣。咁呢啲台商嘅投資如果回流嘅話，對台灣嘅經濟當然係好有幫助啦。咁另外嚟講咧，我哋從不同嘅消息裏面都知道咧，其實美國幫台灣幫得好緊要嘅。咁佢哋已經係好多嘅產業鏈啊，甚至最高科技嘅 產業鏈啊，或者係佢哋嘅辦事處啊，都喺台灣開始咧，就係設辦公室噶啦。呢種情況咧，對香港嚟講，可能都係一個暗示嚇，即係如果香港唔得咧，台灣就會接替噶啦嚇，啲大嘅廠啊、大嘅企業啊、大嘅銀行啊、花旗銀行啊啲嘢就會去 move 到去台灣噶啦。本身台灣嚟講咧，亦都係好有本錢嘅。佢哋自己嘅高科技啊，特別係晶片啊各方面嘅製造啊，台積電啊，係嘛？咁佢哋本身都係全球係爭相競賽嘅，即係大家都想同台積電拍檔嘅。咁當然台積電而家嚟講，佢係幫緊華為啦嚇，華為佢哋旗下嘅一個晶片公司咧，就係主要係靠台積電咧撐起嘅呢個海思半導體啦嚇。咁但係美國可能會改變政策，上舊年已經講咗噶啦，改到咧就係台積電係冇辦法幫華為為止嘅。呢個我哋遲下再以後或者有機會再詳細咁講啦。咁所以即係佢哋本身嘅第一，佢哋喺物資方面，喺我以前講到好多次，就係喺糧食啊各方面物資方面，台灣係自給自足嘅，呢樣嘢非常非常之重要。佢係一個島國嚟嘅，佢唔自給自足，佢可能會好慘。咁如果佢外交係開展咗，佢嘅經濟本身有其他嘅外力啊，美國啊、日本啊，越多人去嗰度投資，佢哋經濟即係企得更加穩一啲。咁啊，內政咧亦都穩定一啲，冇咁分化嘅話咧，咁就呢個國家就好有可為啦。咁其實今次疫情咧，亦都係解決咗台灣係南綠之間嗰種極度嘅分化嘅情況嘅，因為蔡英文而家嘅支持度咧，就根據佢哋最近一次嘅民調咧，係74%嘅。咁大家對今次疫情嘅處理方法個支持度係90%+嘅嚇。嗱，連佢哋嘅紓困計劃，即係經濟上幫啲人咧，好多人咧表面上好多批評，但係根據咧今次嘅民調咧，亦都有69%人咧係支持蔡英文嗰個紓困嘅計劃嘅。咁所以喺各方面，你睇得到呢個國家因為呢個疫情而係離合緊，而唔係越嚟越分化。呢點即係對台灣嚟講好重要，即係反共而家已經成為共識㗎啦。咁喺呢份民調裏面咧，國民黨好慘啊！即係佢哋嘅支持度跌到9%嚇。即係江啟臣呢位新嘅國民黨嘅黨主席，佢哋係真係要做啲嘢啦咁樣。咁咧就所以台灣，我就覺得就係俾人哋一種新嘅希望咯。我有一次去韓國旅行啊，咁旅遊嘅時候參加當地嘅旅遊團，旅遊團嗰個人咧就同我哋講，佢話你去到你千祈話自己係台灣人啊，你唔好話自己係大陸人，大陸人嘅話你可能有人會襲擊你噶，你話台灣人咧，佢哋咧就會唔敢襲擊你。即係有時我聽到呢句説話，我係覺得好悲哀嘅。其實台灣係好傳統嘅中國人。台灣佢繼承嘅就係仁義禮智信啊，佢繼承嘅就係禮義廉恥，佢哋係喺呢個傳統冇間斷咁樣一直咁樣繼承落嚟，咁佢哋展現出嘅係真正嘅中國人嗰種善良、嗰種智慧、嗰種理性。咁但係喺中國大陸，只不過係71年，咁就已經係將中國人嘅最本質嘅嘢咧，就係毀壞到一個咁樣嘅地步。星期二啦，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咧，呢位 Morgan Otakus 咧，佢就表示佢話台灣係一個民主成功嘅故事，係世界上一股善良嘅力量，佢哋係可靠嘅盟友啊，咁所以真係唔係淨係我講，咁啊美國嘅國務院發言人對佢哋有咁樣嘅評價，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係好多人感覺上喺海外啦，海外華人啦，係處於一種好劣勢，即係大家都認為因為中共隱瞞疫情啊，大家要向佢追責啦，咁樣就即係殃及華人，大家對華人可能有另眼相看啊，甚至有歧視嘅情況。咁我覺得呢個時候台灣即係亮眼嘅表現，可能都俾海外個華人一種新嘅一種睇法。就是你要跟隨這個中國共產黨這種過街老鼠全球喊打的這個這樣的模式，抑或你要看一看台灣它所展現出來的真正中國人的素質一種表現，你就自己去選擇了，你自己去選擇，也都是給大家去深思的。
唔怪之得，而家越嚟越多嘅人讲紧啦。台湾嘅抗疫虽然系有好多嘅方法咧，都值得去学习嘅。但系最大或者系最应该借鉴嘅咧，就系台湾而家全面反共啊，所以令到台湾整个社会咧都可以正常咁运作嘅。系咪真系咁样咧？ 呢一样嘢亦都系值得我哋大家去深思噶。咁喺海外嘅华人咧，我哋已经讲咗好多次啦，真系认真冷静咁思考下呢一方面。就正如呢一个白宫副安全部负责人博明讲嘅，我哋少一啲民族嘅情绪，多一啲平民嘅意识。你嘅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特拉斯的老板马斯克前天晚上有了他第六个孩子，不知道是他女朋友了还是怎么样，那个女孩比他小十几岁。结果给那孩子取了个名字呢，我也学不出来，叫什么 AXY 什么12，按照我们通常说没有名字，他就是符号了。然后他就解释这些符号在他一生当中他曾经经历过什么，然后给他这个孩子代表了他一生中的经历的故事，大概是那个意思。所以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名字，什么叫强森啊、皮特啊、马克啊，这都是西方人通常的名字，他不是，就是 AXYZ 什么12什么58，他有数有字母。更有点像我们在这个 email 上我们自己设定密码的时候，有点像那种密码。那就成了新闻了，人们也在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起这种名字。人他讲的头头是道，原因是什么。早在早期的时候呢，大概十年前，因为他做了很多不同的惊人之举嘛，包括他往天上发这个卫星，到建造全世界的这种免费的这个叫什么是互联网，他要在整个地球上套上一个罩，在等同距离的背景之下，卫星给它连在一起，支撑网络之后，来促成全世界的网络就全都统一了。据说按照他最低的要求呢，大概只要再发射两次就可以了，每一次载的卫星是80颗是多少颗。很多人对他抱以希望，就觉得说他卫星上天之后呢，就可以突破中共国的这种网络封锁。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简单，马斯克早在十年前左右，我看过一报道，他自己承认自己是外星人类。在世界上，在地球上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就是在这方面有成就的人，他们不太回避自己可能是外星人的这种判断。马斯克自己就完全接受，他认为自己真的就是外星人。那现代人就不太，我个人觉得现代人对这些东西呢，他需要证实，对吧？就像比尔盖茨，我个人很清楚的记得，在他拿出他的 Windows 视窗之后，在讲述他的生平的时候，和他年少在，因为他是辍学的，大学没有读完，他读哈佛读了大概一年半就辍学了。他就讲自己倒着脚冲上挂在单杠上，脑袋冲下最舒服，他说那个非常舒服的。那你现在看就是一个蝙蝠夜猫虎，怎么看都是夜猫虎倒挂着。所以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人们需要证实，拼命现代科学需要证实，但是呢他的生命真实呢又确实展现出来的人类现代环境中的复杂。他是不是蝙蝠咱不知道，但马斯克自己称自己是外星人，谁又去证实他？他又怎么去证实自己？而且他有必要去证实自己是外星人吗？那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就是那这些人往往是当今社会价值观当中成功的人。一个星期前美国国防部正式承认 UFO 是美国海军拍摄的一些图照片，这个视频。那些视频不是现在拍的，那是几年前拍的。我看过很多资料，包括好莱坞、白宫、纽约广场，这个时代广场，都有详述的技术 UFO 也好，这个外星人也好，出现在拍摄的现场，就是好莱坞拍摄的现场，时代广场的出现，都是很具体的故事的展现。那只不过唯一欠缺的就是这个外星人，对吧？就像人们想象的外星人一样，出现在这个时代广场那儿，跟你一块过马路，这个镜头没有，对吧？那人们就觉得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个人觉得蛮荒谬的，对不对？这个人现在得了癌症的都得照片的，你肉眼也看不着，是吧？那你现在得非典呢，你肉眼也看不着，就是胸口憋得很，喘不来气儿，扭脸趴地死了，对不对？就是说，你现在出的任何状况，太多的状况是人们证明不了的。但是人们就今天呢，你让我说呢，眼见为实，在实际生活中堕落到这份上。所以我想说，从另外一个点上讲，也是神惩罚人出现大瘟疫的缘由之一。今天的人不懂，已经完全不懂得珍惜自己，在利益的驱使下走向了迷失，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应对北京威胁，众议院的共和党成立了中国工作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为什么叫少数党领袖？因为众议院是民主党占上风了，所以他共和党只能产生影响，但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他就叫少数党领袖。成立中国工作组，针对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行讨论，汇集信息，调整协调工作，以及制定政策的建议。他说，主要的核心智囊，预计呢将协助推动有关法案的通过。主要的焦点是中共国在美国各领域的影响，在国际组织中取代美国的努力，美国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调查中共国在病毒疫情爆发初期所扮演的角色。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解释，其实它在实际的过程中到底能产生多大效果，这真的是个疑问。从声势的角度来讲，当然是件好事了。那中共自己多少当然也怕这些东西了，因为有这样的跟没有这样当然产生的概念不同。但是在美国国会相应的及组织相应的小组太多了。那你没看到它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以为就是它的产生不了作用，就是生命的基点问题。就像我刚才说马斯克，人们很多人期待他在天空上弄成互联网，然后就可以开放网络。表面上是一种声势，但实际过程中，给你举个例子，再过十天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要召开全球大会，美国联手这个欧盟呢，来力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但专家称难以奏效。我觉得都不用专家称难以奏效，可根本不用专家。中共生命的定位就是这个定位。那世界卫生组织那些人被当肉买了，跟那个桑拿里买的女人一样。开个桑拿多少钱呢？买一个人多少钱呢？开一个桑拿1000万，买一个人3万块钱就给买了。而今天现实中的很多人讨论的是那个桑拿的价钱，就没想过卖人的价钱。那共产党他觉得你们傻瓜就在这儿。那很多大陆人觉得自己聪明也在这里，对吧？所以这是生命的属性。那外星人都到了， 人家生完孩子都叫 ABCDEFG， 人不叫正常的名字，别人还说你看他多酷啊，跟你说就是不一样，你看他是这样的，对吧？那世界原来传统的人家里是有家谱的，你养狗都有狗谱，养马的他奶奶的是谁，他奶奶奶奶是谁，够不够纯种，对不对？那你养马是那么养的，他生个孩子叫 ABC， 你猜，你觉得还挺酷。这是我以为这就是这么一个真正大变革。所以当真正神出手的时候，人人在其中，就看谁能在其中能够明白。人说明白的人多了，不多，明白的人要多了就不会有大瘟疫。所以这是我以为这是关键的。所以那世界卫生组织，人们说句难听话就应该废了它。真正的是重新树立，但是它不可能。就现在来讲，它就需要一个过程，对吧？台湾人做的好，唯一的好就是拒绝共产党。跟香港的做法一样，跟瑞典的做法一样，说瑞典现在为什么这么好，因为铜锣湾书局的老板给抓了，他一个人救了瑞典人。澳大利亚今天东海岸完全开放了，为什么做得好，这个总理就跟共产党死磕。美国为什么是这样，他川普老想赚钱做买卖，就给怼在这儿的，你怎么看他都是真的，人就不认识，人家非得戴口罩，对不对？人家拿内裤做的你也买，嘿，就这么点事儿。所以这就是一个生命认知上没办法的事情，时间是个神，赶上了你就得熬着。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掌握的消息显示，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习近平在1月11号同世卫总干事谭德塞通话中，请求世卫推迟发布有关病毒人传人的信息和大流行病警告，结果世卫组织沉默多日之后，在1月30号先宣布2019冠状病毒疾病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德国联邦情报局估计，由此全世界损失了4-6星期的抗疫时间。情报局的分析指出，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钟南山院士在1月20号已经证实有人际传染和医务人员感染，但是世卫组织第二日还轻描淡写地说，目前的证据表明人传人只有有限的验放，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有持续人传人的迹象。而两日后世卫在日内瓦召集紧急委员会会议之后，谭德塞仍然没有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他强调疫情在中国很紧急，但是尚未构成全球紧急事件，而且对中国大陆的旅行限制是不必要。世卫紧急状况委员会主席乌桑透露，委员会就是否宣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上存在分歧，他们权衡发出这样的声明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另外，法国世界报的调查报道指出，出席紧急委员会会议的中国大使向谭德塞和其他代表施压， 反对宣布武汉疫情已经构成全球紧急卫生事件，直到1月30号世卫先宣布发生在武汉市的肺炎病毒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是谭德赛强调，这样并不是一个不信任中国的行动，世卫拖延公布实情，令习近平有机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武汉，吹嘘赢得了一场抗疫的人民战争。世卫专家最新证实，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和新冠疫情爆发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未知是乜嘢的角色，可能是疫情起源地或者加剧疫情的环境，仍然需要更多调查才能确定。另外，中国亦被揭发为将责任转移，不断扩充推特僵尸账号，散播假信息。美国国务院上星期五表示，中国外交部门和一些外交官的境外社交媒体账号在疫情期间急增机械人追随者，目的是帮助中国政府扩大对不实信息宣传。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特使加布里埃尔当日在电话会议上说，国务院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试图透过宣传虚假信息重塑全球有关新冠疫情的叙述，令世界将中国视为应对疫情的全球领导者，而非大流行的根源。全球参与中心是美国国务院下属反恐反外国宣传部门。加布里埃尔说，中国研究了36个与中国外交部或者中国驻外使领馆有关的官方推特账号，发现很多账号的追随者在3月以来猛增，从之前每日平均30人增至720人，其中很多是新建的账号。加布里埃尔说，这些账号的特点、内容和行为显示很可能是跟中共有关联。另外，中国官方推特账号彼此有共同的僵尸追随者，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和华春莹的账号，最近新增10000名追随者中3423个是相同，其中40%是3月1号到4月15号间新建的账号。美国政府已经向推特表达对此的担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图报道。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上引言：文化大革命后，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一夜之间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勒紧裤带闹革命到一切向前看，仿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已经改弦更张，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更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果真如此吗？中国社会的性知性社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对共产邪灵来讲其实无关宏旨。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一个邪灵，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只有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才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计划书、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册。杀人转入地下，毁人一刻不停。共产党有时让人死，有时让人活，有时让人贵乏饥馑，有时让人肥得漏油，忽然让人禁欲，忽然让人狂欢，一阵破坏文化，一阵恢复传统，一时圣社，一时圣知，究其实质， 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让人反神变成非人，这个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为了毁灭人，他带领被其欺骗了的人反神、反传统、反文化、骂祖宗。共产党除了一路杀，还有一个骗，这个杀和骗对应着共产党常讲的一手硬一手软。归根结底，杀和骗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二元核心，仇视神佛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杀和骗相辅相成，杀中有骗，骗中有杀。讲起骗，共产党实施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篮子骗，从人心灵深处的理想到是非善恶标准，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处处都是骗。骗钱、骗色、假烟、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儿科，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骗得到人呢？人们只是为了就业、提干、发财、包二奶就被骗了吗？当然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特别是堕落到钱色本身就成为了信条的今日。但是当初不是亦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抛家舍业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人都有神圣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佛家的彼岸，道家的归真，这种神圣的内涵是神造人时就注入人的生命的。那个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的存在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来欺骗人，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些感情来迷惑人，用解放全人类甚至人类共同体之类的概念引诱党的领导者和其周围的人。因为除了江泽民这种绝无仅有的真正邪恶生命，任何党魁亦是人，亦看不清共产邪灵，亦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邪灵正好利用他们的抱负，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行大骗，骗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圣和理想，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圣，如同铁路换轨一般，将人的心灵深处对神圣追求的回天之路骗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之地狱通道。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下的作为，其实是邪灵的运作，逃不出邪灵的安排，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共产邪灵知道人总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时候，要想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用更大的谎言掩盖这个谎言，一路杀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为了毁灭人，他搞乱社会，扰乱人心，因此共产党亦捻紧一个斗字诀，煽动流民无产者斗地主是斗，挑动红五类斗，黑五类亦一样斗。为了斗，就要将人分成人民和敌人、朋友和异己分子。中共以专制为后盾，将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将好人踩到九地之下，斗的结果必然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变人心。共产党是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要来塑造人，颠覆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生活行为越低下越如邪灵之意，毁人不倦。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享受，邪灵无限制的放纵人的欲望，将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作为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中共就是这样将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一，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共产主义将魔鬼美化成神，同时将神污蔑为虚幻的想象， 他知道只有人不信神、反对神，人心才会同魔腾出空间。一、共产党带头反神。本书第二章已经阐述了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变的过程。列宁亦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毁灭。十六岁时，他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他吐口水，再将他踩响脚下。他曾讲，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对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的惹人生厌，令人作呕。斯大林开动国家机器，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暴力压制其他宗教信仰，将意识形态的无神论推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斯大林宣布，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将受到至少三年监禁直至死刑的惩罚。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共产党的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亦不靠神仙皇帝，这个几乎成了反神的宣言书，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不断播放。二、共产党带头骂祖宗，诋毁传统文化。诗经大雅文王写道，无念以祖，律修缺德，永然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感念你祖先的恩泽，勤于修养自身的德行，永永远远的顺应天命，才能够求得长久的福分。祖先是一个人生命之所从出，尊重祖先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极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实有更深刻的来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作为神选定的忠心之国，蒙受了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无不来自于神的传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亲眼目睹了神的心恩厚泽，怀着对神的无比感恩和对神所赋予使命的无上忠诚，他们虔诚地守护着神给人的恩赐和贵赠，一代一代传承不失。世界各国都十分崇敬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罗马的凯撒大帝、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后代的崇仰。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上，四位伟大总统的塑像毅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万人的瞻仰和礼敬。仅从常识角度讲，咒骂别人的祖先是对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师灭祖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共产党要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就要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睇嚟，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向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中共摄取政权之前，利用对中国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变异文化人，诋毁中国文化。这些人未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却起到了共产党想起到而当时还无法起到的作用。这种体似不来源于共产党的声音，更能迷惑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毛泽东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由于中共的大力吹捧，并长期将鲁迅的文章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重点篇目，鲁迅对批判传统文化所起作用之广、影响之巨、对传统文化杀伤之大，连正派的共产党员亦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日，鲁迅种种不负责任、恶毒怪诞的言论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鲁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气盛， 自称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共产邪灵将这个文化大流民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鲁迅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面，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了两个字“食人”。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